我们就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有上午这段时间来读你的话，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得开启引导和帮助，眷顾我们的心，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西番雅书。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西番雅这一个先知。那么西番雅这个先知呢，他第一节就讲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所以啊，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西番雅书。那这个西番雅，然后他所在的时候是约西亚在位的时候，约西亚在位之前的王是马拿西跟亚门，所以呢，这当时是南国的人，南国的时候，所以马拿西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王，亚门呢也不是一个好的王，然后约西亚是一个好的王，所以呢，他是活在的日子刚好从一个信仰非常不好，然后看到有一些宗教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呢却只有表象的并不是深入到人心的一个复兴，所以呢，他不希望人只看到宗教的表象，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很对上帝很爱的，对上帝很忠心的我们现在很专一的那他不要人只有在外面的样子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先理解他所处在的一个关键。所以西番雅这个先知呢他的名字是上帝所隐藏的，所以跟他的名字蛮像的，就是他要把那个隐藏的打开来给人看。所以当我们来读他的书的时候，读他的信息的时候，就要去思想所以记得，就是国家百姓本来在非常不好的马拿西跟亚门的两个王 的这当中的破坏底下，然后呢，这两个非常不好的王之后来到了一个约西亚王。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从某个角度上应该 是一个好的因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列王记好的，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看一下列王记21章跟22章，我很快的给大家复习，那就可以知道它的背景。好，翻到列王记下21章的时候呢，那我们很快的可以看到21章的前面是20章，20章是讲一个好的王西西家，不过西西家王上帝给他多活的那个15年的岁月那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多活的15年的岁月对他来说不是那么好，因为他多活的这15年的岁月变成他的一个弱点的显出来因为他到年老的时候就骄傲了，骄傲以后呢，后来他就开始就显示他就跟巴比伦结盟，那这些都不是上帝喜悦的事。那巴比伦王派人来的时候，他还接待他们，把所有国家的荣耀、富贵、强盛都显给巴比伦看。那所以先知就说，你将来这些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然后在这15年当中，又生了马拿西。马拿西第21章第一节，马拿西做王的时候12岁，所以呢很糟糕的就是他父亲骄傲的时候生了这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从小就目中无人所以你看他做王55年。那么21章第二节，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做了一切的坏事他父�亲毁坏了丘坛，这些第三节他又重新把他做起来，然后又娶了一个耶洗别，耶洗别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邪恶的妇人好，第10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 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亚摩利人就是当年住在迦南地被耶稣亚杀掉的人，对不对？所以上帝说马拿西所做的比他们怎样更恶劣，所以大大惹神发怒。所以神呢就宣告他的审判。那马拿西后来呢，后来死了以后，第十九节，他的儿子亚门登基的时候22岁，做王才做2年，做2年。20节，他们行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所以呢，最后上帝就兴起他的，就是让他的臣仆23节背叛他，把他杀了。杀了以后呢，他们就立他的儿子耶西亚做王。22章1节，耶西亚登基的时候八岁。那么呢，他母亲是这个耶底大，所以表示他有一个好母亲，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所以呢，2节，耶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耶西亚就在那里，从22章开始他修理圣殿。再来8节开始，他得了律法书，所以表示圣经已经怎样，摩西已经躲起来很久了，所以他们才，你看以色列人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找到一本律法书来读。然后在那里23章，他们就召聚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重新这个执行那么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好，那我们就先了解这个背景。好，我们再回到西番雅书来。所以西番雅这个先知呢，他面对的这一群百姓，刚好在这个有很多复兴的景象，修理圣殿，重新得到律法书，重新教导神的话，重新跟神立约，对不对？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的时候，西番雅就上帝就要西番雅出来传讲信息。因为这些好如果没有深入人的心中，所以所有的作为还是表面性的话，那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西番雅书要讲的就是这个。上帝要人向他赤露，向他真诚，用真心来回应上帝。所以西番雅先知呢，这个先知就是最严厉的先知，也不是严厉，就词句是最严厉的，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特别的先知。他用的词句是最严厉的词句，最严厉的词句。所以他这一卷书呢，这一卷书之后，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所以这一卷书之后的后面3卷书，后面3卷书是被掳以后的先知写的。被掳以后的先知，就以色列国家灭亡以后的3个先知，写在书上的就是这个或我们下次会谈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所以这个先知等于是国家灭亡之前的最后一本书，最后一本书。他不是最后的先知，因为最后的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是一直活到国家灭亡的时候，是耶利米。那跟这个以西结，这些都是过渡性，还有但以理，这些都是过渡性的人。但是以先知书来讲，国家灭亡前的最后一卷呢，是西番雅写的。那西番雅写了这一卷书呢的记载的方式，刚好是跟启示录的，跟启示录有一个相对的对比。启示录有一个相对的对比，所以如果你们去读 David Bowson 这些人讲西番雅书的话，他就会把启示录拿来对比。那为什么拿启示录来对比？因为启示录是讲到耶稣再来，那西番雅就讲到神要来，第一次要来，所以 所以刚好成了一个平行的对比。好，那我们把这些都记起来。所以西方雅书要讲什么？就讲上帝所积蓄的愤怒要爆发出来。简单讲就是这样，就上帝对以色列积蓄的愤怒要怎样爆发出来。好，所以那你想啊，这样的一个先知来传达这样的信息。好，那我们就来读西方雅书。西方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贤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
与那些准确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两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
马得提示驹马也不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如酒在渣在渣宰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雨，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有势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
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扫污，造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
好，你看这读起来很可怕哈、哦，所以他讲的就是两个字，毁灭，就是毁灭。所以西番雅先知呢啊，为什么跟启示录讲的啊平行，就是因为就是讲上帝的审判领导，上帝罪的审判领导。所以他一开始啊介绍他自己介绍的非常特别，他是西西家啊、哦、西西家的玄孙啊、哦、所以他是一个等于是在这个王宫里面的、哦、有，因为他从西西家开始，亚玛利亚、基大利、古士、哦、一个一个讲，所以让人家知道说他是谁、哦、这几个记载是记载的他的一个啊，等于说他自己所承接出来的这一个传承，一个传承。一般照以色列人都是讲某某人的儿子啊、哦，那顶多讲某某人的孙子，某某人的儿子，就讲到两代已经很多了、哦、或者是讲到他是哪一个支派、哦、但是这一个不是，这个是从西西家开始讲， 还讲到他现在，所以刚才我们看的就从西西家王啊，看到啊西西家，看到马拿西啊，看到亚门，再看到什么耶西亚啊，所以整个他在讲到他的一个经历的时候，这就一个经历啊，好像国家从那一个啊败坏当中复兴起来，但是呢，神的话临到。神的话临到跟前面又不太一样，这个临到哈，临到是上帝直接跟他说，上帝的话直接跟他说，就临到，他不是做异梦，也不是看异象，也不是小预，小预就是神吩咐他去说，都不是，所以神的话 有跟他讲，然后小预他去转达等等，那这个不是，这个是上帝好像直接怎样？直接扑到他身上去，或者站到他面前跟他讲，所以这个话是最直接的话，所以他讲上帝就直接这样跟我说，你去跟他们就这样讲，最直接，不转弯抹角。那为什么直接？那我们读了就知道，因为不要人有任何的猜测，那不让人喘息，记得哦，这个话不让人喘息，知道吗？因为上帝直接什么？直接讲，很简单，就是有一天你到办公室的时候，对不对？你有事情晚一点到，然后你同事把你在外面说，刚才董事长找我，那你就知道这话是什么，很直接的，你不用多想，他就是这样讲，对不对？很直接就打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话。好，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上帝就用很坚决的话讲，我就是要这样，我要这样做的，所以知道这个临到，圣经的用词 不太好翻，所以临到是一个很直接的话，就上帝把他教训说，我跟你讲这些，你去跟他们讲，很直接。所以神就讲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上帝说我要把一切都毁灭，一切都我都不要了，所有的哦，然后就跟他讲，我除掉人跟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上帝说通通我都不要，然后绊脚石也不要，恶人也不要。哇，很奇特，绊脚石跟恶人，好，除灭人跟牲畜好像没有什么 很中性，对不对？鸟跟鱼也蛮中性的，那绊脚石跟恶人呢，刚好被列在当中，那表示什么？表示上帝特别把人的当中，然后就加一句，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重点在强调什么？人。所以整个上帝说，我要把这世界，等于这世界天地要回去了，那么最重要回去的是什么？人。那我们读圣经知道啊，万物是被我们连累的，对不对？所以上帝说我要把人除掉，除掉人里面就是绊脚石跟恶人。绊脚石是什么？就让人跌倒的，让人跌倒的人。恶人很容易懂，因为他行恶，可是让人跌倒我们 不一定知道，因为让人跌倒，他为什么会让人跌倒？因为他蒙蔽人的眼睛，因为他是瞎子领瞎子，那后面那个瞎子知道自己是瞎子，前面领他的瞎子不知道自己是瞎子，这样懂吗？绊脚石是这个意思，后面被领的人知道自己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后面那个人知道自己是瞎子，那前面那个呢，他不知道自己是瞎子，可是他事实上是瞎子，所以他就带人走，所以就把人领到错误的地方去，所以这叫绊脚石。他们这些绊脚石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可是事实上是领人到灭亡之路。所以这一段话是很强烈的话，所以绊脚石不讲别人，事实上是讲在神的子民当中做带领的人，做带领的人，做领袖的人。所以这是传道人要非常当心的，因为不当心自己就变成绊脚石，人家要进神的国，我们把他们绊跌了，我们把他们挡住。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针对法利赛人、文士、律法师，他非常不客气，就是这样。因为主耶稣指责他们是瞎子领瞎子，然后人要进天国的门，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那这不是讲一般弟兄姐妹， 是讲那些做带领的人。所以做带领的人如果自己走错方向，就把所有人都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个就是绊脚石。所以第一，这里要强调，上帝就是强调，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审判，普世性的审判，这是毁灭性的审判，然后所有的都要剪除，那特别指出来恶人跟绊脚石。因为恶人，再说恶人容易懂，因为他在世上行恶，他做的坏事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恶人。绊脚石不容易，因为他做的会让人以为是对的，人以为他做的是对的，然后人就会去跟从他，跟着他走。那最后上帝审判来了，就会把人显示出来，那已经太迟了。那这些人通常在世上是有名声的人，有名声的人，那没有名声谁会跟他走？我不是说有名声的人都是绊脚石，我只是说绊脚石在世上应该都常是什么有名声有名望的人。所以最近我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禅师竟然做了什么2000万的车子，是不是？哇，很吓人哈。所以很多人说我也要去当禅师，你可以去当，但没有什么机会，别人会这样跟在你后面走。
飞机上就看过那个云空和尚拿 LV 包做经济做商务舱。
对呀、好，所以
可是李哥，对不起，这些领路的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瞎子吗？我意思是说他们在做错事，他们真的是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吗？那
他们以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那不知所以无罪。
没有这种事哦，圣经没有这样说哦。因为神会告诉他们错在哪里，只是他们一直忽略，忽略到最后就怎样。
所以他们其实是瞎子，只是他自己神有让他们知道，只是他自己一直不肯知道。
对，人不肯知道就变瞎子了，就神就让他们自己蒙蔽。所以
所有的宗教还是单单
都一样。所以他们，我们以前读先知书，对不对？上帝不是说了吗？他们既然用这些话，神就用这些话引导他们，让他们落在自己的什么网罗里。那这很可怕的事，就是你认为你看到都对，上帝就让你觉得你是对的，所以你就一路就往什么悬崖怎样开过去，就这样子。
可是我们是上帝的主人，他不是会一直管吗？
所以我以前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基督徒宁可被管教，没错，我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宁可上帝一直管教你，那你如果被管教你就安心，没有被管教你就要谨慎。那上帝给我们挫折不用担心，通常有挫折我们眼睛就会亮一点，我们就会转向他，虽然我们不太喜欢这样，但是保罗身上也有刺，对不对？每一次刺来他就会转向神，刺来就会转向神。好，所以这个是很第这个他一开始讲这两节就很可怕，就是讲到恶人跟绊脚石，然后神就讲我必将人，讲特别强调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第四节就开始讲细讲上帝为什么这样做。第四节，我伸手攻击犹大跟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他先毁灭的是以色列百姓，因为那个时候北国已经亡了，只剩下什么南国，只剩下耶路撒冷跟犹大，犹大是南国，耶路撒冷是他的首都。神说我必伸手攻击南国，就犹大跟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所有的都剪除。然后呢，为什么？因为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这里讲到了几种人，一种是完全离开神的，一个是脚踏两只船，简单就是这两种人。 上帝说我要把这些人剪除，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指着耶和华起誓，对不对？又指着偶像起誓，他们在皇顶上敬拜天上万象。所以人啊，第一个被受勾引诱惑的是跟世界一样，在皇顶上拜天上万象，这是当时的拜偶像的国家常做的，拜偶像的国家常做的，所以他们是这样做，所以南国的犹太人就是学他们，然后在皇顶上去看天象，拜天象的万象，所以神就指着他自己启示，就是说表示说神本来神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又指着他自己启示，就是说这是绝对不可能更改。好，这个跟救恩一样哦，神是指着自己启示给我们应许，对不对？没错嘛，哈、哦，这希伯来书讲是不是？借着两件不能更改的事，一个是他自己的话，一个是他指着自己启示，哦，这里也是指着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一个他的话，一个他指着自己启示。谁是说什么？这些人我都要把他除灭，哦，因为我都要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第四节，哦，基马林呢？是那个拜偶像的众祭司，拜偶像的众祭司，基马林的意思是拜偶像的众祭司。巴利，巴利是那个迦南人的所拜的这些偶像，然后在皇顶上敬拜天上万象。所以你这里就可以看到犹大的信仰。我刚才讲的耶西亚王的时候是大复兴，对不对？他们重新找回律法书，重新恢复修葺圣殿，对不对？又重新跟上帝立约等等，那甚至耶西亚是第一个守那个好好守逾越节的王，所以从人看信徒的眼中看，现在好像恢复了，对不对？可是人的外表恢复，内心没有离开。好，内心没有离开他原来拜的这些偶像，还是在走偶像的路，还是在走偶像的路，还是在走跟偶像寻求的方式。所以这里就讲，我除掉这些偶像基马林的名和众祭司，都除掉，因为他们在皇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然后这些人去敬拜耶和华，又去指着马勒宫、马勒堪，马勒堪就是那个米勒宫，他们当时的一个偶像的名字，启示。所以这些人心没有转向神，所以他们不跟从神，不寻求神，不访问。访问其实就是求问的意思，求问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一种是完全离去敬拜偶像，另外一种是脚踏两只船、哦，那么脚踏两只船的信徒呢，他的特征是什么？他的特征，一个人没有专心跟从神的是什么？他的特征就是没有专心跟从，常常从信仰的道路上偏离。还有呢，他不会去问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还有呢，他不会去跟上帝祷告，所以这个脚踏两只船的信徒，他就会去走世界的路，他对神的话语就不用心，他碰到难处，他就不会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寻求跟等候。所以到第六节为止，上帝就说：“我要把犹大跟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都除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什么？这就叫罪的污染。就是罪如果不从人里面夺走的话，人只会把外表洗干净。这主耶稣来的时候责备犹太人就是这样，你们把外表洗干净了，里面没有。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感恩的，因为是主来洗净我们的里面，要不然我们洗不净里面。主的宝血使我们成为圣洁，脱离这些罪恶。虽然我们常常会落在软弱中， 但是呢是主的恩，主的恩。那么要不然你看以色列这些人没有办法，外表好了，可是上帝说你们的心不对，你们的心要不就继续的拜偶像，要不呢就脚踏两只船，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对不对？那神要他们的他们没有办法，神要他们专一的跟随，专一的寻求，专一的去祷告，他们都不可能。好，第七节神就说你要在耶和华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好，我们在哈巴谷书讲的这一节有没有，全地当在耶和华面前怎样肃静静默，就我们讲的这一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审判到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哈巴谷书的时候有讲到这个观念，肃静静默就是讲审判，上帝的审判，毁灭性的审判到了，所以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恐惧战惊的，等候审判。好，所以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就是上帝已经把他的这个宾客邀请好了，然后准备大宴席要来款待他的什么宾客。那这是旧约一直以来有的观念，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时候会吃喝快乐，就是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献祭给神有一部分用火烧，对不对？然后有一部分会留下来怎样吃。那 我们要想在古代的时候平常很少这样吃的，只有在什么节期的时候才欢乐的吃，所以这就是献祭的时候那要欢乐吃的时候。好，那 我们读一下启示录，你 就有这个观念。我们读启示录你就可以知道同样的观念。启示录你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后来主耶稣也讲失守在哪里应在哪里，这些都是他们熟悉的观念。十九章二十一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灰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灰鸟都吃饱。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让这些这些等于是被献祭的，被献祭的就是用来款待这些飞鸟的。好，还有一处我下面想不起来看
一个二十一节被献祭的，对，其余的被骑马的，那他们是被箭杀的，那就表示他们不是洁净的，
对，他们都是被上帝审判的。好，我看还有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下次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旧约的观念，那一直延伸的就是献祭的观念，神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好，那我们再来看，再来这个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好，他要惩罚谁？首领、王子、穿外邦衣服的三种人，三种人，一个首领，一个王子，一个穿外邦衣服。首领、王子都是有权势地位的人，对不对？外邦衣服呢？外邦衣服就是他穿的，是当时最主要的就是亚述，指的是说他穿的像亚述的人，因为亚述的人在南国的时候，他们认为亚述、巴比伦这些都是尊贵的，穿的衣服都是怎样？华美的衣服，华美的衣服，所以这个衣服穿这个外邦衣服，通常就是学外邦人的， 意思就学外邦人那个外表的那一个样子，过日子过活的人。好，你看那个亚干拿了什么？亚干当年看到什么好东西藏起来？是拿衣服，有没有？亚干是不是拿的银子、金子跟示拿衣服，有没有？示拿，示拿衣服，示拿就是什么？就巴比伦，就亚述，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就代表他们在世界上享有世界的荣华的人，所以神说我要审判三种人，一个是首领，在民间有权势的，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一个呢有像外邦人这样，像有世界那样华美的荣华的人。好，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些都是讲当时代的那些在社会上自以为在这世界上好的人，知道吧？在信仰上不是，信仰上不是，所以到那日跳过门槛，门槛用跳的，跳过去。那么跳过门槛呢？这个一般来讲解释的时候，一般是讲解释的是他们是讲到，这个异教的风俗，异教的风俗。一个门对吧，通常把门槛弄高，然后呢你跳过它，在这个异教献祭的时候用跳的，很奇特，然后跳过门槛，因为门槛比较高要跳过它，然后也就是说他越过的那一个界限，学的外邦人拜偶像的一个方式，然后把强暴跟诡诈用这些去抢夺来的，知道吧？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人跳过那个门槛，用这个表明他学习这个外邦人强暴的方式去抢夺人的。好，这里跟亚述有关，因为亚述先前不就从亚述这边一直打下万国吗？是不是？然后连这个北国也灭了，是不是？那南国西西家王不是送金银给他吗？是不是？然后他还不满意，又来打南国，所以就讲到他们就是越过门槛或者跳过门槛。那这个蛮有意思的，你们有去庙里看过？庙哪一个门的门槛最高？中间。
而且不能踩，小时候才会被妈说要跨过去，不可以踩在那个门槛上，
这是有道理。对。所以我是觉得拜偶像的蛮有意思，他有很多观念好像不谋而合，所以你到庙里去看，中间的门通常不开，通常开的话可以，可是它的门槛特别怎样高，然后一般人的习俗不会踩上去，要怎样，要跨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到庙里头就会被教导不能怎样。
对，我也是这么被教，但是我想知道那个背景原因是。
背景原因，它一个代表它的那个范围，所以你踩上去就是等于你挑战它的权威，所以你不能去踩它，懂吧？你不能去踩挑战它的权威。好，那再讲一个习俗，你们现在知道这些迎神庙会有没有？然后他们抬的轿为什么会起冲突？
比谁的神大？
不是，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没有看报纸说他们抬轿的不是到一个庙门口就起冲突了吗？有没有？
有。
为什么起冲突？
强暴吗？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北港的朝天宫，对不对？然后你巡到你北港市境的时候可以。可是北港市境的这个妈祖庙，如果来了一个是从大甲妈祖过去的，就吵架了。 真的是这样啊。嗯，他们就是抬的架哈，几个人抬架，然后就他们的做法是这样：如果你这个庙，啊，这个庙跟他是冲突的，他会怎样？他会抬着架往这个庙门口怎样冲？有没有？一群人就这样冲，那里面人就要怎样打？就打架了。
可是都是妈祖讲的。我找妈祖，
跟找
妈祖不是一样？
对对对，
是妈祖吗？
所以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他们背后，哦，名称一样，可是那个邪灵的势力是不一样。
可是你看，我有一次在我们城隍庙，就是刚好碰到他们每一年都有，就是元宵节的时候，他有分大小的耶。
有啊有啊。
然后就是有排顺位耶，顺序耶。
对。
我是因为被困在那儿，所以就听人家在闲聊。那这是他们自己人去协调出来的吧？
不是，因为他那个他鬼会告诉你哪一个大哪一个小，然后就会起冲突，所以他们抬到那边就冲，然后就，所以你看常常起冲突嘛，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范围，所以你这就门槛。嗯，哎，如果。
妈祖，那你就大讲妈祖，就鹿港妈祖。所以其实他不是妈祖，是其实还有一个邪灵控制的那个抬轿的那个妈。
对。
要不然两个妈祖应该是不会
这样，
对，都是一个妈祖。
这个我以前年轻还没有信主，我就问过妈妈，我说同样的这个官渡哈妈祖庙，就有一个中间的大的，旁边有个黑脸的，嗯，哪个比较灵？旁边那个小的黑脸。
黑脸
啊，哎，那么你去看，有个黑脸，然后中间那个是白脸。
为什么白脸可以坐中间？
因为白脸那个本来就坐中间，那黑脸那个啊，因为日本人在二次大战快要输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批人就觉得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专心拜他们的神明，所以呢，他们就要把台湾所有的神明给烧掉。你们不知道，他们所以当时就把台湾所有的庙里的神明拿出来烧，泼汽油烧，然后原来中间那个被烧掉了，然后旁边那个小一点的被泼黑的烧没烧不起来，知道吧？那日本人投降以后，那一个就大家都去拜那个烧不起来的，那烧掉那个重新做一个新的。就在官渡啊，你去官渡看就知道了。同样一个名号，可是不一样，这样知道。他们信这一个。
那个你跟其实从很多人的见证，就是说曾经接触过这种幽暗势力的这些人的见证，你可以知道那个属灵的世界其实非常的复杂而且恐怖，但是圣经上好像都几乎都不提这些东西，为什么？它以至于人就非常多的臆测啊、想象啊什么。其实圣经上几乎都不，除了被鬼附的那些人
以外就不太。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世界有非常复杂的官阶啊、阶层啊、势力范围啊，然后好像真的是比一个
他是一个世界的王啊，
黑社会的那个。
还要复杂，
对，
那是所以保罗有写，但他不跟我们讲这些，因为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要紧。他说我们是以空中的属灵气的，对不对？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就讲很多啊，所以他不用讲那些，他就
我在想他们在圣经上如果把这个都讲出来的话，那其他人就是哦，原来都知道，
可是
不会把它看作是这么。
可是鬼会换一个，鬼会换一个方式啊。鬼位你把它写出来，它就换一个方式运作，所以我们圣经就最简单，就是说反正有这些，然后我们里面的比它大，所以你不用怕，而且你就知道他们会有各式各样。你讲的对，他们那个很复杂，鬼有鬼的势力，然后他一个邪灵不是说鬼，他一个邪灵有他一个势力，因为他本事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些邪灵都是撒旦在管，
对，都是听撒旦，可是也不是完全听，所以他们会有
内斗。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庙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可是也有所谓的不邪的灵，有些人是接触这种所谓的菩萨，然后那个就感觉上好像他们就不邪恶，然后他们是很那个。
所以他们就讲到这个灵界有正，
好像也有正派，
有邪的，
是真的这样子吗？
即使他就是邪灵也是这样，邪灵有一些走这个方向，有些走那个方向，但是他就是邪灵，正派的就用正派的来怎样管辖你，因为你喜欢这样，是不是？可是他终归他的目的就是不要人认识神就对了，不要人认识神。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好像他就是一直在拜一个菩萨，而且还会跟他沟通，然后那个菩萨就会要他去做善事，然后他就是召集了一群贵妇人啊，就是都到处去做善事，就他从来不觉得那个菩萨是一个邪灵，因为完全好像跟
因为他还没有不听话过。因为菩萨要他做那个邪灵要他做的事都可以让他觉得很怎样，很有功德，所以他会继续做，什么时候他就不想做。所以以前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嘛，我们清华有一个直眼的太太，就是那个邪灵就叫他做好事啊，然后他就一直做，做到有一天他邪灵要他去做一个事，他不敢去做，邪灵就不高兴，就开始捉弄他。好，就讲，你们听过吗？
没有，
都没听过。
没有，
就听过一个中奖。
对对，就是这个，就这个。他太太去学那个瑜伽，那学瑜伽的时候，就旁边就有一个耳朵就有声音跟他讲：“我教你。”然后他就说，他就听他教，被他教，教了以后，那个他老师就说你不用好，你不用学。然后那个声音就开始教他做事情，然后都是教他做好事，而且都是神奇的事。比如说他先生在清华当职员，是原来是从军队退的，然后他在军队的时候有一个长官，那个长官生了癌症，在三种，然后他太太的耳朵那个灵的声音就跟他讲，你跟你先生讲啊，那个人现在在三种，快要死了，很痛苦。你去，然后呢，我会让他不痛苦。然后他先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熬不过他太太，因为也不知道这个他这个长官也从来没联络啊。果然去三种一找，真的在那里，而且得癌症快死掉，很痛苦。然后他再去不知道怎么样一弄，就不痛苦了，不痛苦，后来就听说后来就也走掉了。所以他先生就不敢阻挡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常常要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那他先生一开始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后来发现他怎么都可以做这些好事，然后也都对，那都没事。然后到后来有一次他那时候联合报在千万中奖，有没有订联合报中大奖，然后他那个灵就跟他讲，先跟他讲说你去中山陵，然后做什么，他说你去了我要叫你做一个大事，没跟他讲什么事，就是一个大事。然后他太太就很害怕，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可以做这个事，他说我会给你钱，然后就叫他去某一个商店买一份联合报就会中大奖。你看这么厉害，然后他先生就跟他说不要，这个越听越可怕，不要。那他太太就说不要不要，那个灵就生气，就开始整他太太，让他太太心神不宁，然后骂他先生，打他先生，然后他先生更火大。他先生那个金人出生的也很拗，就是了，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他就带他太太到各个庙去拜，到各个庙去拜，然后那个邪灵更火大，然后就更整他太太，然后他就什么都找了，连我一个同学MIT 毕业，我的同学 MIT 毕业，然后他是现在新竹密宗的 上面点头的人，他去找那个同学，那同学也是通灵的，通了以后就跟他说，这个太大，我赶不出去。你看我那同学 MIT 的理工科的，还不是通灵，然后赶不出去以后，然后他受不了，他先生受不了，因为他叫他太太，那个协理叫他太太煮一锅热水，煮完以后说你把头放进去，所以滚了就要把头这样放进去，
有放吗？
那先生就火，不可能啊，一直跟他拼啊。所以你看哦，这个灵在他太太身上，不在他先生身上，所以他可以怎样控制他太太，但他不能控制他先生，这样知道吧？灵是这样，你不给他控制，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听到人家说基督徒可以赶鬼，然后当时我们另外一个同事董传义，他是召会的，他就说，哎，他当时当图书馆的馆长，然后他是学校职员嘛，然后就问说哪里有基督徒聚会，要带他那去，他没有带他去教会，他就然后那人很急，然后就听说哦，今天晚上在馆长家里有聚会，所以他就那一天晚上查经的时候，就把他太太带到董老师家，董老师家在温长老家的楼下，然后带到他们家，然后我就后来问董弟兄，我说你怎么赶鬼的？然后我从来没有赶过鬼，我就完全照圣经。记得我们基督徒，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有权柄赶鬼，知道吧？赶鬼是权柄，不需要恩赐。他就说我奉主的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对那个太太马上一变哦，就开始讲，哎呀，不要这样子嘛，哦、我只是认她当我的女儿啊、哦，我对她很好，我不会这样。哇，那个整个声音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个跟他一起聚会清华的学生，每个人都
吓死，
然后他就问他，他就说：“我奉主的名叫你出去。”然后那个鬼不肯，我说：“那不肯怎么办？”他说：“他就跟弟兄姐妹说祷告，祷告。”然后大家就开始祷告。
祷告怎么祷告？
就说我们就祷告啊，主耶稣，我们你就赞美神，赞美神，然后求主释放他。然后祷告完，他就再奉主的名让他走，然后两三次以后，那个灵就走了，他就回神了。这真实的事啊！
所以第一，我们要很相信我们有这样的权柄。
我们已经有了，你害怕我，所以我说，我常常跟大家讲，鬼可以吓你，知道吧？你赢他，可是他可以吓你，就跟蟑螂一样，对不对？你不怕他，你一脚就把他踩死。你可以赢他，但是你就是怕他，懂吧？那你如果被逼到了没办法，你就发现其实我们里面比他大。所以我后来我主要学的是学这个后面，就是他们召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陪这个姐妹。哦，他们不错，他们从那一天开始每天派两个姐妹陪他。为什么你不陪他，那个邪灵会怎样？再回来。所以他们就安排班哦，排班陪他，让他祷告，然后让他认识主道，坚定。嗯，这个不错，我觉得会所弟兄姐妹这个做得不错。嗯，那我问董弟兄，那结束以后，那每个弟兄姐妹抱我圣经，乖乖的回家。从此这个很认真查考圣经。
可是尼哥哥，你说。我们虽然里面的比他大，但是我们就是会害怕嘛。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常常会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信心不够，就是好像会担心说自己信心够不够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碰到什么事情呢？我们想要这样做，可是又担心自己的信心不够，那样子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软弱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倚靠神？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祷告就是征战嘛，就我们要弟兄姐妹来帮我们。来帮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一个人当基督徒，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总有生活环境遭遇到艰难的时候，会，我们会有环境上的艰难，身体上的艰难， 等等各式各样的艰难。
就像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们是真的是像通灵之后转变成基督徒，因为我昨天就看到正行部落格，在网络上随便乱看就看到那个正行部落格，就是讲一个他是白天是正常工作人员，然后正常的职业，然后晚上他就去，因为他从小就有阴阳眼，他很小很小阴阳就阴阳眼，然后他就后来长大之后就去学法术，然后他就说他赶了小鬼之后就更大的鬼。
穿外邦衣服的，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还是追求那个外在，外在，所以一个传道人要很当心，表面你侍奉神，啊，侍奉神，但是你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追求那个就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在追求什么，所以两年前那个庄祖坤牧师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连头等舱都不敢坐。”他说有人要给他头等舱的机票，他都不敢坐。他就是怕自己的心怎样？
迷失，
哎，不小心，哎，比如说今天你找我去讲道，你给我头等舱，那下次他找我呢？对不对？我那说，哎呀，某个地方的教会请庄牧师去讲道。啊，人家招待那么好，那我们教会也应该怎样？他不做这个事，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往那个方向，你不想推别人就推你过去，推你过去你可能就习惯了，那不行，要当心就是。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跳过门槛，我们从跳过门槛就可以知道这些很多东西啊，邪灵。一定是借着人的私欲来找人，你如果没有私欲他找不着你，知道吗？你有私欲的他就会提供建议，提供方法，提供帮助，所以人才会被他怎样控制。你没有私欲不会，所以有些人说你要去学气功学瑜伽这样怎么样，你如果说只是锻炼身体都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想要怎样的时候，那很危险，因为那些有些会通灵，你想要哇，我想要比别人好，我想要怎样的时候，你很担心，因为学龄就知道了，我来教你，我来让你会，别人都不容易学，那你会觉得啊，这样很好啊，对不对？可是事实上那是学龄的诱惑，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碰，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很清楚知道，你就学这些动作也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可是人就是很想怎样，不小心就会想要知道一些神秘的事、神秘的动作、神秘的做法，比别人更怎样、更怎样，那就落入那个捆绑里面。那你如果真要锻炼身体，如果那些不用那些可以，就不要用那些，省事一点，就比较省事，比较不用担心太多，你规规矩矩做运动就好。这是我的想法，给你参考。你要做运动就运动，对不对？跑步也可以，慢快走也可以，爬山也可以，都比较简单一点。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想要名，然后想要利，想用自己的权位，那么抢夺这世界上有的。好，第十节。神就讲，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两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鱼门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北边的门，北边的门。那一般来讲，耶路撒冷城北边的这个门呢，是他们那个挑鱼进来卖的时候从这边进来的，挑鱼进来卖。从这个门进来，所以这个门叫鱼门，从北边，所以表示灾难从什么来？北边而来，然后从两城发出哀嚎。两城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城有一个古城，旧城跟新城，就旧城跟新城都发出哀嚎的声音，然后山裂开的声音，所以大破裂的响声。那这个都是用来象征神的审判临到，被人的在当中，在灾难中哀嚎。那第十一节， 马格提斯，马格提斯是当时的大的贸易城，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再做啊，再做这个啊做生意的，没有办法再赚钱了。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用灯巡查就是说啊，你晚上你觉得可以躲在黑暗里，可是他用灯把你怎样找出来，就是详细的把你找出来。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啊，如酒在渣滓上澄清，这个是一句形容词，就是说啊，安逸懒惰的意思，就是安逸懒惰，在那边什么事也不做，然后在酒的这个享乐当中，所以这指安逸懒惰。那些安逸懒惰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觉得说，没有问题，上帝不会怎样，上帝不会怎样，也不会降福，也不会怎样降祸，我就安安逸逸的，自己以为安安安全，自己以为没事，这个叫做如酒在渣滓上澄清。他们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然后他们有很多财宝，第十三节，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因为他财宝很多，他们的财宝就变成别人的猎物，他们有房屋住得很好，变成荒场，他们建造不在其中，栽种葡萄园得不到所出的。所以这些都是那些富足安逸，富足安逸，那么呢，不在乎上帝的人，不在乎将来上帝的审判的人。好，所以这里就第十节神就讲，那么从北边开始，灾难临到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会在悲哀当中，然后呢山崩裂，意思就是整个上帝的审判临到，是没有办法躲藏的，都哀嚎了，做生意的都没了，那么想躲的躲不掉了，那些安逸享受有自己财富，那么他们觉得在那边没事的，还想在那里盖房子继续赚大钱，还想在那里栽种葡萄园继续享受他的收成的都没有的，因为神降祸的日子到的。好，所以是这样子，一到十三节就做了一个先做一个宣告，然后十四节开始就开始讲到那整个神发怒的日子，是何等的这个可令人可怕。第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而且甚快，那是耶和华的丰盛，就是这个日子来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非常快的。那么呢好像你一听到风声，那么就已经到了。勇士必痛痛的哭嚎，勇士就是有勇力的人，有勇力的人在那中强壮强盛的人，那么神的日子临到，他们却没有办法在当中承受，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所以那个是所有的宝藏都没有用的日子，知道吧？所以第一个讲到你自己里面有多大的勇力是没有用的，第二个讲到你有多大的宝藏也是怎样没有用，因为神的日子临到，那日子是上帝大愤怒的日子，是对人来讲是极难困苦荒废凄凉黑暗，反正就是用一切的方式来形容那个日子，是吹角呐喊，吹角呐喊攻击坚固城高大的城，就是敌人整个把你围起来打，知道吧？如果你们看现在战争片还不错，现在战争片演得蛮像的，还有银梯啊，还有撞城门啊，这些就是整个围着吹角呐喊的日子。他说你一切的宝藏在这样的耶和华愤怒的日子是没有用的， 好，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所以，这就是神降法的日子。一人呢，完全跟瞎子一样，因为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因为他得罪了神。人的生命如同粪土，一点都不被珍惜，知道吧？血、肉就是表示都跟粪土、跟灰尘一样。就没有人会珍惜，不被怜悯，不被珍惜，他们有了金银不能救他们，因为神要用火大大烧灭全地。好，这几节的经文从第十 前面讲的神要让这个一切这些愤怒的日子，从第十节开始到十八节，这个发生在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北国南国灭亡的时候发生过。南国灭亡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城被围了十八个月，被围到最后，他们只能吃孩子、小孩，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一子而死？他们能互相交换孩子来吃，对不对？所以很悲惨的日子。然后城攻破了以后，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然后巴比伦人就把他们用钩子钩住，一个一个的带到巴比伦去，那有钱人都被带走，那强壮的都被杀了，只剩下一些非常非常极穷的人，叫他们去继续耕种葡萄园，继续耕种啊，因为围城的日子就把这些地都给荒废掉了，破坏掉了。所以整个第一章就讲，这是神愤怒的日子。神整个愤怒的日子，整个爆发开来。那讲述这些的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罪有应得，前面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他们所犯的罪，神在当中已经在那里愤怒继续的巡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怎么样在当中得罪神。好，所以这是第一章，有没有问题？
那首领王子，因为刚第一节他看起来不是好像，解释上是不一样的。
其实都一样，就是讲到那些在这世上有权有位，然后呢，有这些好处的人，那是他们却不敬畏神在当中。仍然走他们要走的路。不过我刚才提的最主要是讲神的百姓，最主要是讲神的百姓。因为这是西番雅还是对南国的百姓做发出预言，最主要还是讲神的百姓这个部分我要怎么说？因为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对不对？所以说实在的我们有一些各式各样的有形无形的逼迫总是好事，这我刚才提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现在的教会里面其实要当心，传道人真的要当心。对，以前焦元廉老牧师，在美国的人可能知道，焦元廉牧师很有名，走到每个地方，那个教会都欢迎的人。所以他有个原则，他在一个地方不待超过十年，原因很简单，他说超过十年我就会骄傲，知道吧？因为人家都说你好，他确实讲到讲得好，解经解得好在美国的时候，华人教会。他大概就是吴永长老他们那一辈的人，可是他就是讲，我就一段时间我就要走，免得自己落在骄傲里面，落在成就里面，落在那个放不下里面。 所以他
那个大飞机的意思是一样的。
对啊，意思一样。只要你要避免自己被这些东西绑住，不经意就被绑住。
可是李哥，这您是牧者的立场嘛，就是你自己的体系。那可是其实我们对其他人的立场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的本来就是不一样。那如果说在自己方便的部分，觉得说给牧者一个比较
好一点，
而且是提供了出来，现在不是说超出我的如果了，我是说，那因为它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啊，这样子，就是说，
就本意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人就是软弱，
所以不要相信自己可以胜，
不要相信自己可以胜过，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想说我不会有事，啊，这些困难来我不会怎样，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想。
感觉商务舱是可以接受，但头等舱，头等舱是有点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是要小心了，因为哈，因为真的会很难了，因为人就是喜爱面子，爱面子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谨慎，还是要谨慎。你什么时候诱惑临到你，根本不知道。那一天。谁传的？他说那个张文亮有没有？你们知道张文亮？他说他有一次到南部去住一个旅社，他要去当一个委员会的委员嘛。然后到半夜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啊。有没有？我没有看过这个，是别人跟我讲。然后他一打开门，就一个女的。里面什么没穿，外面披了一个薄纱来找他，就是为委员们预备的，吓死他。对啊，那你想半夜没有人知道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去国内的时候，通常旅馆有电话来，通常我不接，通常我请周姐接，周姐一接对方就没声音，你就知道是什么电话。对，然后要不然就来敲门，直接来敲门，敲门我也不会去验，我会请周姐去验，然后他一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声音，他就不见了。你就知道这些都是诱惑，就是很可怕的。好，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
你说，你看，问一下那个半小时话，那半小时指的是那个是传统拜偶像，如果他有伴随传统拜偶像的宗教领袖，还是都是正式主的宗教领袖？
一般我们强调的是以信徒为主，因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信仰。对，那一般我们会讲绊脚石是他认为他是认识上帝，他带领人走的是对的路，这样我们才以他做什么绊脚石。那如果他就是不是基督徒，或者他不是这个信仰的，那我们本来就知道他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读第二章，刚才读到。
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称面目，没有发出日子过去空前的康我的路列路恶灵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撒必知见气，亚实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实图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之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
沿海之地要过北草场，其上无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羊放群。晚上必躺卧在亚实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扪人的辱，
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换句子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自嘲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剩余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冠军之耶和华的百姓。
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苦。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的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吉弗和箭珠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界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和进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耻笑。
好，那么刚才我们第一章主要的针对的对象还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讲完上帝的愤怒的以后，第二章一到三节就是呼喊说，我们怎么样在神发怒的日子啊，可以被遮盖起来，被隐藏起来。在神发怒的日子怎么样可以？所以他讲啊，以色列的百姓是不知羞耻的国民，应当聚集，趁上帝的命令没有发出，日子哈、哦、过去如风前的糠啊、哦，就是说那些没有办法漂流的生活还没有临到之前，神的孽怒没有临到之前，他说你们要赶快聚集，赶快聚集起来，聚集起来说什么？聚集起来，那么彼此在上帝面前啊悔改，哦，成为遵守神的话的谦卑的，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上帝的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怎样隐藏起来？所以一到三节就是先知劝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劝他自己国家的百姓，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怎么办？你怎么在审判临到的时候被遮盖起来，被保护起来？那么唯有到上帝面前谦卑。所以我要遵守神的话的谦卑人，不是我做得到哦，是上帝的话我愿意遵行。那我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怎么样寻求神，愿意在当中啊依靠他，寻求他，仰望他。所以一到三节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总是要提醒我们自己，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啊是一个啊非常要上帝恩典的人，我们非常需要上帝的恩典，非常需要上帝在当中啊给我们一个保护。所以这里就讲到啊，我们啊在当中啊，要他这在呼吁的就是谦卑，就谦卑啊，所以就是愿意放下自己，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需要依靠神啊。所以神的本意啊，不是为了来审判、来惩罚啊。神的本意，他乃是为了要我们的心柔软，可以归向他。好，所以到第三节为止，就是讲以色列，讲神的百姓。第四节开始到第十五节，就是讲外邦，哦，讲外邦。所以第四节开始到十五节，就是列国要受审判，哦，列国就从那通常当时的列国就是以色列周围的百姓，哦，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呢，从西南方的腓力斯人开始。加萨、雅什基伦、雅什图、以格伦，哦，这就是啊，这些都是腓力斯人啊所在的大城啊。那腓力斯人呢啊，在以色列人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一直是有财富的人啊，然后有权力的。 所以他说亚萨见气，亚实皆容荒凉、哦、人在正午 必赶出亚实土的名，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用正午表示说在最亮的时候，最亮的时候、哦、所以表示呢，你觉得最安稳的时候，不需要躲藏的时候，即使毁灭就临到了，毁灭就临到，他们就荒凉了，他们就好像一棵树、啊、被连根拔出来。住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人、啊、迦南非利士人之地的、啊啊、这些都是讲迦南人，就是非利士人、啊、这些都是沿海的城市。他说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神要使他整个沿海的地方，这些原来是以前贸易商所走过的路径，是一个繁荣的地方，全部变成被毁灭无人居住的地方。所以第六节说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就是说本来是一个繁荣贸易的城，现在变成什么？牧场，牧场变成荒凉，人在那里牧放群羊、哦、晚上就躺卧在他们的房屋当中，那、哦、他自己不能住，房屋也荒废了、哦、那么、这些、神会眷顾他们自己的百姓，使被掳的人归回、哦、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上帝会审判、以色列附近的国家会受审，但这当中会穿插的神使他的百姓归回。第八节讲摩押人跟亚门人，摩押跟亚门，摩押跟亚门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约旦河东边的、约旦这些国家、约旦跟他、约旦跟他北边一点点靠近这个、黎巴嫩叙利亚这个地方的是摩押跟亚门人、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跟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所以摩押跟亚门他们也趁着犹大国被攻击的时候去攻击犹大，然后摩押跟亚门本来是以色罗德的后代，但是他们长期跟以色列人特别南国是、有这样的一个、征战的。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要像索多玛，亚门必像俄摩拉，就上帝要整个毁灭摩押跟亚门，使他们变成赤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就是那些最软弱的，最软弱的都要胜过他们。好，第十节，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摩押跟亚门向南国，南国被灭亡的时候，那么这些国的百姓就轻视他们，轻视他们，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神的百姓，所以神就要向他们显出可畏之威，因他们叫世上的诸神堕落，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所以神会毁灭以色列周围这些、哦、特别讲摩押跟亚门，因为这两个国家应该也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呢在约的上面他们没有份、哦、他们跟神的圣约是没有份，所以摩押跟亚门的人其实对南国人是蛮不高兴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好像他们看不起、哦、看不起摩押跟亚门的，所以以色列人说实在也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祖先整个后代来的不太光彩，对不对？是罗德的后代嘛。然后神也说摩押人不能进神的殿，所以摩押人他们就觉得他们是被上帝遗弃的。所以为什么回教会在这些地方那么快兴起，就有这个道理。因为穆罕默德呢把旧约改了以后让这些阿拉伯人觉得他们翻盘了，知道吧？因为 以色列人的圣经，希伯来人的圣经写亚伯拉罕是先以撒嘛，是不是？那先以撒，所以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怎样 没了。然后以以撒的后代来算，那摩押跟亚伦也怎样，没了，对不对？所以穆罕默德就把它改，他说其实不是献以撒，是献以斯玛利。他说是因为犹太人自己是以撒的后代，所以才把上帝的话怎样偷偷改掉，所以他们要把它改回来。你如果去问回教徒，他会这样跟你讲。我说你就跟他讲说犹太人的圣经不是这样，然后他就跟你讲没有，本来不是这样，本来是献伊斯玛利，还是因为犹太人是以撒的后代，所以把它才改成什么献什么献以撒。他们是这样相信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祖先也是谁，亚伯拉罕，所以他们是这样子说的。所以为什么回教徒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很快传开，因为这样让每个阿拉伯人都觉得很光彩，因为他们本来是自认为是伊斯玛利的后代，对不对？可是上帝却说应许不给他们。所以要传福音给中东的回教徒蛮难的，就是难处就难在这里。好，所以摩押跟亚门他们本来就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反感，一直觉得他们被摒弃在上帝的约之外。那约旦这些地方的人也是一样，到现在这些摩押的地方都是摩押的地方我以前听一个宣教士讲，就是非常淫乱的地方，现在非常淫乱的地方，很奇特的。好，十二节，古时人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耶和华，古时人就是埃及会被战神的刀所杀，就神会审判他们。神公使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所以尼尼微后来会荒凉，然后呢变成干旱如旷野，然后野兽就在当中卧。鹈鹕跟箭猪都是属于那一种在非常荒凉的地方才会去的这些野兽动物。然后呢所有的原来的尼尼微在那里盖的这些非常辉煌的这些宫殿全部毁坏，那么窗户鸟都跑进去，就荒野坏了，门槛也坏了，香柏木也露出来，用很好的木头盖的宫殿都坏了。这是素来欢乐安居的城，对不对？本来说除了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现在都变成荒凉了，变成荒凉。那现在我们考古学家就会发现到，原来的尼尼微大得不得了，可是现在荒凉了，整个变成好像被沙漠掩盖这样。那经过的人都摇手嗤笑他。尼尼微城我们上次有提过，它城高有这个30公尺高，城高就有30公尺。那城墙上这个可以让那个马车跑，可以听说可以让6排马车并跑。所以你看它弄那么高的城墙，然后里面围了那么多，那后来被用水一淹一冲都没了。所以第二章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希望亚先知传递的信息就是列国要受审判，列国审判。那么第一章开始讲以色列民要受审判，那么第二章就讲列国受审判，然后接下来第三章我们讲到上帝的审判临到等等。所以这个写作的方式就会跟启示录类似，启示录前面的1-3章就是讲神的教会，然后第4章以后就讲天上跟地下，地上怎么样受审判，所以也是同样的一个编排的方式。好，所以这个先知先讲西边的腓力士，再讲东边的这个摩押跟亚门，再讲南边的埃及，再讲北边的亚述，所以东南西北所有的列国 都给他都把他讲一遍，讲一遍。所以西边以色列西边啊，南国的西边是非利士人的地，东边是摩押跟亚门啊，那南边是埃及，北边是什么？就是巴比伦亚述。所以整个啊周围一圈的国家啊，将来就是用这个来表达列国，列国都要受上帝的审判。
再一次，南边是埃及，北边是
亚述。所以他用这个来表达所有的以色列啊周围境界的国家，不是只有以色列受审判哦，所有以色列国家受审判。然后他们受审判的原因跟以色列不一样哦。我们一定要记得哦，外邦人受审跟基督徒受审是不一样原因哦。目标，以色列人受审判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对不对？那外邦人受审判是什么？因为主要是他们的公义的问题，怜悯的问题，上帝会跟人要公义跟怜悯。所以神跟列国要公义跟怜悯，所以人啊，在上帝面前，那么人所有的人都要受审，没有办法在当中做任何的隐藏。好，这是第二章，有没有问题？
第十四节，各国的走兽并卧在其中，卧在其中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那边生活。因为你这个你原来围了一个大的城，哦，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走得完，那现在这些城就是怎样，荒废了，所以野兽就怎样，在那里生活了。你本来住人，野兽就跑掉，那人走了没？野兽就回来。
所以这个不是指，这个国家被很多个邻国打，
不是被野兽占据。啊，我们现在的人不太容易有这种感觉了。
因为中文啊，中文自从断掉没修以后，哎，断线就是所有的原生动物都回去
了。对，这是这样。
那时候就想到那个阶
段。哦，那个以前的土房子就很明显。以前乡下房子有人住的时候，哦，那人都没有人住，也没有人去维修，那房子又怎样？其实各种小动物都进去了，知道吧？他就住了，没有人，他就安心的在那里生活了。对，你讲中横这个对，其实我们的这些路如果都不进去的话，那野兽就开心了，他们就可以安心的过日子，人进去就没有办法活，安心过日子。
所以那个屁股跟箭猪指的是不常看到的，
就是那些生活在最荒凉地方的野兽，对，就是都会跑去那边。我们让很多野兽、很多动物活不下去了，
我们都开发光了嘛，
对呀，我们让很多候鸟，你看以前候鸟会到台湾来，它也活不下去，因为没东西吃啊。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嘛，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人家耕田的时候，我们四年级之前，我们都小孩子，人家耕田不翻土嘛，好，一翻土，我们就跟在后面嘛，好，因为刚拿那个小水桶跟在后面，然后土一翻，然后那个牛一直往前拉，我们就在后面抓泥鳅啊，抓鳝鱼啊，
好
好
的。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可以拿到差不多半桶，哎，
哇，
半桶，对啊，鳝鱼啊、青鱼什么都有啊，然后就这样半桶带回家放那个水，然后就给它放个一天两天，给它里面的脏的吐掉。
可是我阿妈那边也吐，你为什么没有泥鳅？我是有小蝌蚪什么的。
现在没有了，我说四年级、五年级就没了。我讲得很清楚，四年级还有，五年级就没有。为什么？农药，农药。你看农药杀伤力多大？没有，五年级以后就没有，就是没有。所以现在人说要回到原来的，我说很好啊，让小孩子知道田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
我一直看过蚯蚓，没有看过其他。
哦。所以以前的稻田里面那个这些泥鳅什么一堆啊，多的。
你请问一下，为什么每一次就是说这些不行公益、不好怜悯的国啊，其实也不是只有这几国，当时一定还有其他什么埃及啊，然后东方也有中国啊，就是为什么每一次这些预言就是
讲那几国？
对，
因为先知只知道那几国啊。对，当代的人他们只知道那些国家，所以用这个来代表列国，代表列国，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来讲列国都要受审判，因为这些国家是他们很熟悉的，就是他们四周。
讲到这个，你知道我以前有个问题，当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很荒谬，因为在这个时代，在中国文明已经是非常的昌盛，就是对比那个年代，然后大家是在的时候，神还会亲自的对先知说话，还会亲自的晓谕这样子。可是在我还不是信，我还没信主之前，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常常会想说，这个很荒谬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什么，那个我们中国的朝代都已经文明昌盛，在这里对比起来，感觉上它很
落后，
很可笑，就是说好像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那么文明，怎么还好像还在说做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就会有这样子的，那时候会对圣经会有这样子的看法，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奇怪，那中国在中国那个时代，好像中国人那时候对神已经好像已经，就是已经好像已经离开对那个这种已经离开很久了，这样子，对。
没有，其实中国的那个内政一直都在。然后我这样看，每次神如果要行审判，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借着那个战争，因为只要一战争，那个就会很多人，对啊，吃草吃土的啊，对啊。那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即便就是春秋战国也是都一直打打杀杀，到周天子还是打打杀杀，对，是
中。古代的时候，当权力没有集中的时候，权力没有集中的时候，就有各式各样的信仰。然后，但是人的权力是慢慢集中，从部落，然后慢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有大了以后就回不到小。
我反而是相反，就是看了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一直在改朝换代，一直在内战。因为每次在战争，好像就是一个审判，这边可能也在哪战，然后中国的时
候。那当时世界最强的、最文明的是埃及。那埃及是一个文明的地方，所以从文明看，第二个是两河流域，是一个文明的地方。那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地方，所以然后印度是后来有的，所以通常是要一个比较稳定、时间够长的朝代。才会发展出来，所以像我们如果定居下来、稳定下来，我们就会开始积蓄财富嘛。那如果是还是游牧民族的话，你跑来跑去，你那些财富做什么？所以游牧民族一般来讲不会累积财富，那有的就用掉。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到游牧民族的这些地方去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个习惯，他们没有积蓄的习惯。有的就把它吃掉用掉，所以像吉尔吉斯坦的宣教士的困难就是在这里啊。以前我可能讲过，吉尔吉斯坦的宣教士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很穷怎么办，就要帮他。那帮他的方式就是说，好，我你没有钱，我就帮你买牛给你养，那你牛奶可以喝，对不对？然后多了牛奶可以卖，你就有钱了，我就给你牛。就给他牛以后没多久，牛就不见了，就被吃掉了。我说你怎么牛会被吃掉？他就说啊，因为他的什么亲戚要结婚啦、啊，啊，你们家有牛啊，啊，我们要结婚了没有肉啊，啊，你的牛就怎样，没了。他们是就是这样啊，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怎么办？他说我们还是买牛给他，但是借他们，所以他不能借的不是你的，所以他们现在。就你给他牛，他就可以留下来，因为他不是他的牛，所以他们就说：“哦，这是人家借我的。”嗯。
那他们有对头牛那种会有什么办法？
他们会想别的方式。 但是他们的这种游牧民族的延续下来的特征是这样，有就一起享用。那这个在兰屿也是，兰屿的话我可能也讲过，兰屿的人，兰屿的原住民是这样，这块地今年我要种我就种，对不对？可是收成是大家的，但是我分配，如果我收那个水芋头收好了，然后村子里面的人来讲，你两个你两个你两个你两个，分配的人是我，但是他绝大部分会拿出来分配，自己留多一点点。然后我明年我不想种了，那你想种你就去种，所以也没有说这个田是谁的。所以他们原住民，那南屿的原住民对我们汉人就很生气，他觉得你怎么把我们的地拿走。他说我们汉人就说，那你自己卖给我的啊。他们就我是今天卖你啊，我说我明天没有要卖你。那我们汉人会觉得奇怪啊，你卖我就爱我啊。
是我们的。
对啊，那他们会觉得你怎么可以，我卖给你你就一直拿着，你用完了就要还我啊，那我们就用不完了。
代沟
啊。对啊，就他们的观念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我们汉人欺负他嘛。所以那如果你用他们的民族去想，我们真的欺负他，因为他卖你的时候他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他这块地卖你，可能是他意思是今年卖你啊，明年我就怎样，我就要拿回来了。对啊，所以我们一直跟南屿的百姓冲突那么大，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懂他们，所以我们把会料放他们那里，本来都讲得很开心的，那隔两年他就生气了，对吧？他说你们骗我，那我们说我没有骗你啊，当年就是这样跟你讲的。可是对他们来讲，他没有这个观念啊。明年有什么观念？明年对我们汉人才有观念，对不对？那对他们没有这种观念，他们就今年了。所以知道以后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不同民族他想法不一样。所以现在很多原住民。蛮难的，他要转型正义蛮难的，因为大家都想法观念，啊，很多很多不一样，要怎么去解决？我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好。
我想刚刚讲到那个传教士，
天父，谢谢你的恩，那我们今天可以来查考这个西番雅书上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有一些的讨论，有些议题，做一些的思想，都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这世代当中，我们总是要谨慎，因为我们仍然在这个肉体的辖制当中，虽然我们在灵里面是自由的，但我们仍然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撒旦仍然在那里。主啊，在你自己的国全然降临之前，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眷顾当中，也保守我们在这样的警醒谨慎当中，让我们安心的跟随你，在你自己的护庇底下欢欢喜喜的得着你所眷顾所给我们的一切，保守我们所挂念的每一个家人和众弟兄姐妹，保守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们，保守你所给我们的家人，使我们能够在世上因着依靠你而欢欣。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